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民数记》第12章。我念经文给大家听。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米利暗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子就毁谤他说：“难道耶和华但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话耶和华听见了。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耶和华忽然对摩西、亚伦、米利暗说：“你们三个人都出来，到会幕这里。”他们三个人就出来了。耶和华在云柱中降临，站在会幕门口，召亚伦和米利暗二人就出来了。耶和华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境中的。”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明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耶和华就向他们二人发怒而去，云彩从会幕上挪开了。不料米利安长了大麻风，于是摩西哀求耶和华说：“神啊，求你医治他。”古实女子呢？在这个地方。我看了一些文章，讲说古实就古实就是伊索比亚，所以古实的意思，这两个就是黑的意思，所以这点很特别。他提到说，摩西娶了一个太太，是一个黑人。那圣经里面其实从来没有提过说摩西有两个太太。那看了一些文章的分析，就说很多人说这个古实女子很有可能还是当初摩西在旷野遇见的那个希波拉。那米利安因为他对于这个权力啊，或者是不管是什么的追求呢，所以他毁谤希波拉是一个黑人。那但是我自己是觉得多半这个摩西还是娶了第二个太太，因为摩西五经是摩西自己写的，不是希波拉写的。就算不是米利暗写的，就算米利暗对于肤色有种族歧视，可是我觉得没有什么道理，摩西也要这样去写自己的太太。当然这不是今天的重点，我们今天要讨论两个重点，第一个在于说这个毁谤话的人，另外一个在于听这个毁谤话的人。所以说这个毁谤话的人呢，我们就专注在米利暗身上。所以有一句成语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觉得就是说，当一个人，当我们邀请了邪灵进到我们的心里面的时候呢，我们能够找出10000个理由去批评、去分裂，或是去鸡蛋里挑骨头。事实上，不能说鸡蛋里挑骨头，因为当一个问题已经大到你可以跟别人说出口的时候，多半我们的说的内容并不真的都是空穴来风，很有可能确实有事实的成分在里面。但是问题在哪里呢？就是在于这个态度不对，还有说这个话的时候我们站的位置不对，还有说这个话想要达到的目的不对。摩西是犹太人，是以色列人。如果要求说要政治正确的话，那确实，摩西他如果娶外族的女子，那确实是有问题的，甚至娶两个太太也是有问题的。但重点是什么呢？我们有没有权利去改变这件事情？摩西是神所拣选的领袖，摩西的问题是谁的问题呢？不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神的问题。就像大卫王犯了奸淫，神就差派先知去指出他的罪来，并且施行严厉的惩罚。神所设立的，那就让神来管理。那什么样的情况人会邀请邪灵到心中呢？那我觉得就是当我们想要挑战神的权柄的时候，摩西是神所安立的，在旧约里面，他几乎可以算是这个约的一个中保。那米利暗对于神只跟摩西说话感到不开心，觉得身为摩西的姐姐，救了摩西一命，然后还在摩西身边帮助他长大。那也没有像摩西一样跟外族的人通婚，没有道理，神不跟自己说话。那其实也许摩西他可以，也许米利暗他可以向摩西求，或是向神求说啊，神你也多向我说说话，搞不好可以，这我不清楚。但是当我们用毁谤的话来使自己受到重用的时候呢，其实，在那一瞬间就已经失去了一切的所有的立场，领袖的问题一定每个人都有问题，领袖的问题一定有存在，一定是存在的。那也不是不能不提，但是可能只有非常少数的态度是有可能让这些提出的论点能够站立得住。 那我猜这样的一个态度呢，很有可能就是，除非我们是真心想要去帮助神、帮助领袖、帮助教会这样的一个出发点，这样一个立足点。但是呢，我觉得说，我们说出一样的话来，到底是不是真心诚意的想要去帮助神的国？我觉得其实这个是很难评量的。不要说外人很难评量，其实连自己都很难评量。我觉得其实生活当中不难看见各种可以得奖的演技在我们生活当中上演，演到甚至连自己都相信。那到底心里是不是真的内里诚实？我觉得其实真的需要被神光照，因为我觉得连自己都很难查验内心最深最深的动机是不是完全的纯正。神跟米利安说完话之后呢，米利安就长满了大麻风。那我觉得这个是神把米利安内心的状况显露出来，把那个悖逆的罪性，把那个对权力的欲望、那个嫉妒的心显现到外面来。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自己是觉得很受提醒，我很感谢神洁净了我的罪，那也感谢他赦免我，所以他没有把我内心的愤怒、内心的骄傲、老我都显现到外面来。如果我这些都显现到外面去的话，就我觉得就是像大麻风一样，像雪一样白，盖满全身。大麻风的特点呢，以前有提到过，就是说其实任何人都可能被感染，而且任何部位都可能被感染，而且可能会反复的感染。所以我觉得说，不要觉得说自己什么事情做得还不错，自己有过内在生活很圣洁，是什么什么的负责人，常常在做什么什么各种参加什么什么。米利安她也不是 nobody，她是女先知诶。摩西可以活下来是因为她的智慧。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是他写了那个庆祝的歌，记载在圣经上面。从现代来看的话，他是先知团队的负责人，他是敬拜团的主领，他是我们的副主任牧师。但是在这里，他还是跌倒了，所以我觉得说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真的很难自己去用自己的标准去验证、去判断，我们到底现在属灵的光景是什么？真的需要常常求神来光照我们。在这里，米利安说完话之后，圣经就，在旧约记载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众人。我就很好奇说，什么程度的谦卑才可以在书上写下说“我比大家都谦卑”这种话？我猜也许就是说，真的要在意神。在意神的那个程度，完完全全超过了对于别人的眼光还有话语的一个在意程度。我觉得必须谦卑、谦和、低下到一个程度，说就是到了神说摩西，你要写下这句话。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众人。神对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呢，他能够谦卑到一字不漏的把它写上去。那米利安说了这些毁谤的话，经文里面有没有记载摩西的回应呢？没有。圣经没有记载任何摩西的回答，但是摩西没有说话是他的策略吗？摩西会不会在心里想说：“哦，我只要闭口不言，神就会替我辩驳，神他会做我的主，他一定会这个十倍的奉还。”我觉得不是，我觉得不是他，我觉得不是，至少我觉得不是圣经的原则，并不是说我们利用我们闭口不言这一点是仇敌受到惩罚，我觉得不是。我觉得他是选择去原谅，选择去爱，把主权交给神。我前一阵子就看到一段话，我觉得我很认同。他说：“爱仇敌是我们的责任，但是毁灭敌人呢，是政权的责任。”什么意思呢？比如他那个，我听到那句话的时候，他就举例说，我们要爱这个 ISIS 里面的任何一个人，但是如果你参军，你就要代表政府去消灭恐怖分子。所以政权要消灭恐怖分子，可是个人要去爱任何一个人，所以我们这里可以看到总结的这两点：说领袖的问题呢，是神的问题；仇敌的问题也是神的问题。身为一个个体，我们的权利也是义务呢，就是我们要去爱。即使领袖不完美，我们要爱领袖；即使仇敌攻击你，你也要爱仇敌。那这段圣经，摩西他只有一个在一个地方说话，就是为他的姐姐哀求。哀求，我觉得一定是感到切身之痛才会哀伤的祈求嘛。你对什么样的痛苦，什么样的人的痛苦，你会有切身之痛呢？我觉得一定是在爱 爱这个人的时候，当你爱多的时候，你就会去有同理这个人。那这里可以看见说，即使米利暗摩西的亲姐姐是回谤他，但是摩西还是选择去爱他。那最后我就想用箴言第25章来做总结。第25章第21节，他写说：“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饭吃；若渴了，就给他水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耶和华也必赏赐你。”炭火堆在头上的意思，就是帮助他悔改。那我就在这边鼓励大家，也是提醒我自己，我们都不要做那个需要悔改的灵的人，而是我们可以常常把炭火堆在别人的头上，帮助这个人领受到悔改的灵。好，谢谢大家。